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舌尖上的西雅图。那么今天呢，非常高兴又是阿妮和大家来聊一聊好吃的好喝的，以及在西雅图夏天啊，一个天堂般的日子里面我们可以吃哪些好东西。那今天呢，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虽然西雅图的夏天整体是比较凉快的，但是呢我们其实在夏季还是会需要一些饮食健康的一些小常识。那么今天呢，想和大家借这个节目的机会聊一聊夏天的饮食一些注意事项，一些健康小常识，同时呢也想帮大家一起来整理一下唯独属于夏天的一些时令的蔬果。最后呢，也想分享一下安妮自己在家里面，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啊，最喜欢的一些凉菜。那么你也不用下油锅啊，用最简单的方式开开胃，然后吃的健康啊，喝的健康啊，然后在我们最美丽的夏天 enjoy 这样的一个好好的气候。那夏天呢，一直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季节啊，当然有些时候也是一个非常炎热的季节。那人体呢，处于一个新陈代谢加速、水分流失比较快，然后脾胃功能相对低下的这样的一个时候，所以随着气温升高，那人的食欲呢，也经常会发生一些变化。当我前面也提到啊，我们的脾胃功能相对低下，那么此时此刻人的肠胃功能会非常的相对来说更弱，那么饮食稍有不慎呢，就会引起一些肠胃疾病。那安妮其实也是刚刚和父母家人一起在美西尤其是比如说在内华达州包括 Montana 以及这个 Utah 这一块，在进行这个夏季的游玩，那非常高的一些高温就会让我觉得肠胃隐隐的有些不适。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季节，不管你去哪里玩还是就待在西雅图那夏季饮食其实也是一个比较讲究谨慎的事情。那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吧。首先呢，我们要补充足够的维生素，因为夏季温度高人体代谢快，非常容易缺乏维生素以及钙质，因此夏季要多吃含有维生素和钙质丰富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的西瓜、黄瓜西红柿、豆制品、虾皮、动物肝脏等等当然如果你也不是特别想吃，用家里面的榨汁机饮用一些果汁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那很多这个超市里面的一些复合维生素片也可以适当的作为一些膳食补充剂。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要注意给身体补盐这个也不用跟大家多说，因为小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那种很便宜的5角6角钱就可以买的盐水棒冰那这个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因为夏天出汗比较多，那体内的盐分流失了，所以呢会需要多吃一些偏咸的食物，以补充体内流失的盐分，达到身体所需的平衡。当然了，如果你是上班族开车去公司，然后进了停车场就直接去办公室，完全没有出汗，其实呢你就是可以正常的保证清淡饮食就可，但是一旦有一些体力消耗或者运动那么适当的增加一些补盐。那么第三点呢，记得是需要给身体补钾因为在出汗的时候不光是盐分流失，那体内的一些钾也会流失，那具体的症状呢就会使得人怠倦无力、食欲不振。我记得去年暑假我好像也没做什么事情，但是可能就是钾流失搞得整个人都不怎么精神。那今年的暑假呢，现在其实也是在一些做一些这个减肥包括食谱的一些这个重新的规划，那我放了很多新鲜蔬菜水果因为当中会有非常多的钾，然后呢也可以酌情有控制的吃一些，比如说像草莓、杏子、荔枝、桃李梨桃子、李子这样的一些水果， 那蔬菜当中呢，比如说青菜、大葱、芹菜、毛豆等等啊，也是属于含钾非常丰富的。那等一下，安妮会专门把一些夏天的时令蔬菜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当中呢，会有更多更详细的内容。此外，夏天在美国啊，其实基本上喝不到什么热水啊。但作为这个中国人啊，喝茶可能也是包含在我们这个血统中的。所以，其实，在夏天炎炎夏日，喝一点热茶也是非常好的，因为茶叶当中就含有比较多的钾。那夏天多喝茶，既可以消暑，又可以补钾，真可谓是一举两得。那么第四点呢，想和大家说的就是要多吃一些带苦味的食物。为什么呢？因为苦味食物当中所含的生物碱，其实就是具有消暑清热、促进血液循环、舒张血管等等这样的一些药理作用。就比如说三伏天的时候吃一些苦瓜、苦菜，或者饮用一些这个啤酒、茶水、咖啡、可可这样的一些苦味饮料。不光可以清除我们内心的一些烦躁提神醒脑，而且呢，可以增进食欲、健脾利胃。所以比如说这个一到暑假啊，我以前家里面就会烧苦瓜炒蛋包括一些苦菜所以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暑的方法。那么第五点呢，就是少吃粮食因为气候特别炎热的时候，粮食或者冷饮其实是瞬间可以让人身心舒适的，而且可以起到一些这个驱暑降温的作用。但事实上呢，这些食物不宜吃的太多，比如说美国超市里面通常都是一整面一整面的雪糕、冷饮这一些的柜台。那我在家里面有时候就吹着空调，吃着雪糕，一吃就是一整罐。那这样呢，其实是非常容易伤到肠胃，导致我们整个一个肠胃的温度下降，那会引起不规则的收缩，诱发腹痛、腹泻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按照中医的一些理论呢，其实夏天喝一些热水可以帮助你打开你的毛孔，然后进行一个消暑。那吃粮食呢，只能让你瞬间感觉舒适，但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一些这个寒凉，可能对我们的这个肠胃包括消化系统会有一定的这个不太好的一些这个方面。所以大家呢，在吃雪糕、冷饮的时候也稍微注意一下。那么第六点呢，就是避免一些生食的水产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水产品的营养丰富味道好，夏天生食的口感确实也是一流的。不过呢，像比如说我们经常可能在这边吃不太到，在国内经常有的呛虾毛蚶、泥蚶这个醉虾、醉蟹、咸蟹这样的一些海鲜食品。其实食用安全风险还是有一些些大的，因为海鲜当中会有很多的这个寄生虫，那如果没有经过高温消毒的话，其实是非常容易引起疾病的。所以如果你要吃这些生食的水产品，首先一定要知道，它这个食物本身的产地包括它的这个生产的公司，或者是知道一些具体的比较可靠的资料，然后再下口，这样呢吃得开心。然后也可以保证我们夏天有更好的一个肠胃和一个消化的心情。那前面跟大家分享了一些这个夏天饮食健康的一些小知识。那现在呢，安妮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些一到夏天我们就会这个经常看到的一些时令食材哈，那么想跟大家先介绍一些水中的宝贝。第一个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莲藕经常在超市里面可以看到一些袋装的已经切片煮好的莲藕。那经常在做，比如说麻辣香锅这个麻辣烫 啊，还有这些火锅，甚至是荷塘小炒的时候，经常会买这些切好的。那夏天慢慢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四五月份，其实超市里面已经有新鲜的藕段了。那非常非常建议大家可以买一些新鲜的藕来吃啊。为什么呢？因为都说秋藕养人啊，但其实夏天也非常非常适合吃藕。那藕本身在《本草纲目》当中就会被称为灵根。那天热的时候呢，吃一些脆甜的藕片啊，不仅可以开胃爽口，还可以清火润燥。那莲藕当中呢，也是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B 啊。那么维生素 B 就是可以有助于缓解疲劳，促进新陈代谢和消化啊。包括 B 族的维生素其实也是非常好的，是一个消炎的啊一种这个啊元素。所以大家比如说脸上偶尔长痘，或者是啊嘴里上火。那吃一些鼻祖维生素也是非常不错的。其中呢，这个藕当中还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啊、钙、铁等无机盐，具有氧化作用的多酚类物质。所以啊，莲藕，比如说夏天做一个，如果你买的是这种脆藕，那么切薄片或者啊切这个切条，那我们直接这个糖醋啊。快速的翻炒，甚至是你做这个色拉做凉拌都可以。那如果是比如说拉丝儿的，或者是非常软糯的那种藕呢，那就可以和啊我们的排骨或者是一些肉类进行烧汤，那整个一锅出来也是非常非常的养人养胃。第二个想跟大家分享的，其实也是一个啊水中的宝贝，是啊菱角。那其实在国内我都已经只能在这个小小的啊城市里面，或者是一些啊水乡里面找到。大的菜场里面偶尔可以见到，但也不多。但菱角确实是一个非常好吃的啊消暑小零食，也是夏天独有的一个小特产吧。菱角呢本身就含有丰富的淀粉、蛋白质，那味道甘香。它的味，其味呢也是甘性凉，有健胃脾之效。那胃口比较差的呢，其实就是可以吃一些些菱角。那生吃的时候呢，可以选择外皮鲜红色啊，有光泽，比较嫩的，能够清热去暑。那颜色比较发黑的菱角呢，啊，其实就说明它已经啊这个在成长的周期的后段了。所以呢，建议大家可以蒸熟或者熬粥食用。那这样呢，既可以补充当粮食，还可以健脾胃啊，老年人常吃有益啊。但是啊，所有的东西吃起来也是要注意量。注意食用过多，它会导致腹胀。那么如果大家在北美的超市里面看到菱角，一定要跟我们留言，因为我实在是跑了很多华人超市，其实都没有看到。那如果有的话呢，也希望跟安妮推荐，跟夏图中文电台的各种地方留言，告诉我们一声，我们也可以让大家一起买起来。那么第三个呢，还是水中的宝贝，那夏天独有的这个茭白。虽然现在其实经常也可以看到茭白，然后包括超市里面还会有这个上海本方特色的红焖或者是这个红烧茭白，对吧？可以直接买到。但是呢，如果能吃到现成的，那真的是太棒了。因为中医认为茭白是性味甘寒，入脾胃感胆经，有清热生津、利尿除湿的功效。因此呢，夏天就特别适合吃茭白，因为这一些这个作用都是有助于去暑降温的。那茭白自己的营养价值其实本身也是非常高的，因为除了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以外呢，它们的膳食纤维含量其实也不低。膳食纤维大家都知道啊，可以加快食物残渣的排空速度啊。我之前有段时间还经常在吃这个膳食纤维的冲剂。那如果其实可以通过食补来直接帮助你补充膳食纤维，那更好，对吧？所以它也可以帮助缩短有毒物质在肠道内滞留的时间，促进它们排泄，对预防大肠癌极为有效。大肠癌也是这个人们现当代这个世界 癌症的一个非常靠前的一个疾病，所以啊，吃些胶来我们也可以预防大肠癌。那么还有一个凉菜呢，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我其实是之前在去湖北去武汉的时候我才吃到的一种蔬菜，它的名字叫藕带，也叫藕苗，叫藕心菜。那古时候呢其实也称它为藕边，看到它的形状你就可以看到是那种像长在水里的芦笋一样，然后也是一根一根，然后白色，头上呢是青青的尖尖角，有点像一根鞭子，所以古时称为它藕边，可能也是象形吧。那么它跟藕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它跟藕是属于同源器官，条件是实时藕带膨胀长大就会成为藕，那通常会有白色、黄色、粉黄色，那最适合采摘的时间其实是夏季的雨后，那你顺着水面上面的一些绿桩啊，然后向下直至淤泥中的根啊，连着两节藕苗的那一端最粗的其实就是它了。所以说呢其实也是水里的宝贝啊，我经常在之前在武汉出差的时候，其实就会看到这些，不光是做餐前小菜，有时候呢可能也会用这个藕带来清炒，当然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嫩啊，真的非常非常好吃。那它到底有什么营养功效呢？其实因为它和这个莲藕啊前面介绍过属于这个同源器官，所以呢它的营养价值说实话也和藕差不多。那如果我们在这边买不到，可以买一些腌制的有一些这个罐装的瓶装的这个怀念一下家乡的味道，然后如果没吃过呢也可以尝尝鲜当然如果你可以买到新鲜的莲藕，那这个藕带也可以，如果买不到也没有什么任何关系，因为根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那藕带气味甘平无毒，并引用宋代的这个苏颂的本草图经说，为藕带主治为生食，主霍乱后虚渴烦闷不能食，解酒食毒那么另外本草纲目还引用了汪隐的食物本草，说这个藕带啊有解烦毒下淤血的功效，称藕带功与藕同。哎，反正讲了半天基本上是跟藕的营养价值是一样的。那很多朋友可能不是特别熟悉啊，我前面大概提到了它的一些我吃到过的方法，但它其实食用方法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中式烹饪当中的炒、拌、煎、蒸、炸、溜、生吃、做泡菜通通都非常适合这个食材，那它既可以作为主料又可以作为配料，荤素皆宜。那最有名的其实就是这个清炒藕带和酸辣藕带这样两道菜。那清炒呢，因为吃的是它的这个细脆无筋，清香浓郁，鲜嫩爽口，非常非常的清脆。那如果是酸辣呢，很多都会把它作为这个泡菜，在吃饭前吃上这么一段清脆爽口，然后又鲜又辣又酸有时候还带一些微微的回甜，那这个作为泡菜简直是太好不过的时候了。所以呢这个藕带也是我们想今天推荐的一个夏日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一道时令蔬菜吧。那这个呢可能大家在菜场里面买的不多但是有很多其他的蔬菜经常可以在任何超市里面都买到然后前面也说到要多吃蔬菜嘛，因为蔬菜。
在美丽的天气到来之际，贝尔维尤市政府希望听到您的声音，了解梅登堡湾公园如何在华盛顿湖畔为您带来更多阳光下的乐趣。现在参加调查就有机会赢得免费的皮划艇、独木舟或站立式桨板租赁，与您的朋友一起在梅登堡湾公园的 REI 船屋尽情享受，请访问 park-cn.com 了解更多信息并参加调查，赢取您的奖品机会。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作为父母或监护人，您希望为青少年提供最好的照顾。当谈到酒精和大麻时，与青少年讲清楚风险并设定明确的界限和后果，可以产生很大的不同。事实上，95%的华盛顿青少年在家人劝他们不要喝酒或吸食大麻后都没有那样做。所以现在就开始和他们谈，并记住要保持对话。了解更多提示和资源，请访问 starttalkingnow.org。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保健局资助。
一段啊，清脆爽口，然后又鲜又辣又酸啊，有时候还带一些微微的回甜。那这个作为泡菜，简直是太好不过的时候了。所以呢，这个藕带也是我们想今天推荐的啊，一个夏日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一道时令蔬菜吧。那这个呢，可能大家在菜场里面买的不多但是有很多其他的蔬菜经常可以在任何超市里面都买到然后前面也说到要多吃蔬菜嘛，因为蔬菜当中不仅含有充足的水分，同时还有非常丰富的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所以我今天呢还想来跟大家介绍一些非常常见的夏季的六种时令绿色蔬菜。那这些蔬菜呢，不光钙含量比牛奶还高，而且它非常常见，非常容易做菜。那第一个想跟大家说的呢，就是毛豆毛豆其实也是夏天非常受欢迎的一些新鲜豆类啊，它的营养丰富而且全面，膳食纤维和我们的这个植物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同时呢有非常丰富的钙镁钾等营养元素。前面我们也说过啊，夏天要多补钾。比如说我们就拿含钙量来说吧，每100克的毛豆就含有135毫克的钙前面是每100克里面还有135毫克的钙，那么已经略胜于牛奶了。当然毛豆吃法比较多，比如说最简单的懒人做法，水煮毛豆，然后夏天配瓶小啤酒，剥着毛豆吃着这个饭肯定还是非常非常爽心的。那还可以丝瓜炒毛豆这个真的是非常南方的一道菜，我记得小时候家里一直吃。那还有青椒炒毛豆、卤毛豆还有这个我们南方地区经常会吃的那卤毛豆是偏咸，那我们还有酒糟毛豆也是夏天饭桌上经常会有的。而且你糟完之后的那个料汁呢，还可以去糟鸡爪、糟豆腐、糟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一盘糟水下来，把各种食物的新鲜精华全集中在一起了。那第二个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木耳菜。那木耳菜其实是一种小野菜在上海，原来我在上海的时候这个菜场里面偶尔才能见到。那在美国的越南超市里经常看到一大包一大包的这个木耳菜，那口感非常非常独特，因为它会有那种滑滑的粘质出来个人非常喜欢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常尝试过，不管是蒜蓉的、清炒的还是比如说你烫一烫直接凉拌都非常好吃。那木耳菜的营养虽然说是一种野菜吧，但它其实还是非常丰富的。就比如说每100克的木耳菜的钙含量其实有166毫克比我们前面说的毛豆还要多。而且呢它的口感就像我前面说的鲜滑鲜嫩爽滑的绿叶蔬菜，叶片呢就是肥厚，吃有点这种木耳的口感，所以呢被命名为木耳菜。那你既可以凉拌也可以炒着吃，还可以煮汤 接下来想介绍的这个苋菜啊，可能是大家夏天会比较熟悉的。那我们在平日里的超市里，不光能看到这个红苋菜、绿苋菜都是常常是中国人餐桌上面这个常常可以看到的一个蔬菜。那有句话说，一两苋菜一两斤。那这句话其实就是说明苋菜的营养价值啊非常之高，还有呢就是大家对苋菜的喜爱。夏天的时候，苋菜可以说是餐桌上的常客吧，因为它本身第一个也有这个长寿菜的美称。像我说的，苋菜有绿苋和红苋，那红苋菜的绿叶上呢其实是布满了不规则的紫红色纹路，那炒出来之后其实这个汤色就是这种血红色或者是这种紫红色。然后小时候我就记得特别喜欢用这个红汤去淘饭吃，因为整个一个白米饭瞬间就有了非常浪漫的玫瑰红一样的色彩。那前面因为讲到它的这个钙含量，也跟大家讲一下苋菜的一个营养价值非常丰富。就拿钙来说，它100克苋菜的钙含量已经有187毫克，比同质量的牛奶已经高了不少了。那苋菜的煮法呢也非常简单，水煮、清炒、凉拌作为一个这个夏天的小蔬菜，应该还是非常非常好吃的。接下来一个其实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吃的红薯叶。小时候在这个比较乡下的这个郊区经常可以吃到红薯叶。然后我个人因为也非常喜欢台湾菜，那台湾菜当中的这个红薯叶或者是红薯梗，其实也是每次去吃台湾菜的一个必点吧。那小时候呢吃红薯叶其实就是在农家大家就随便一炒，现在就觉得哎呀这菜真的是非常非常嫩。然后国内我感觉好像也是逐渐成为夏季菜场蔬菜区的一些宠儿啊，因为以前比如说农村乡下红薯叶呢是多到吃不完，经常割回来会喂猪，但是不得不承认哈，这个红薯叶现在其实颇受大家尤其是城市里面一些年轻人、老年人或者是家庭的这个欢迎。那每100克的红薯叶的钙含量其实也达到了180毫克，在绿叶菜当中的钙含量真的不低了，非常非常高。那红薯叶做法也非常简单清炒、凉拌，那脆嫩爽口，夏天呢可以多吃一点。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就是大家在买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如果它的杆特别长，其实可以建议这个稍微削掉一点，因为夏季或者是这个日常的时候会相对偏老，那它其实是上部的杆和我们的叶子是最好吃的那部分。那接下来呢又是一道野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我人生当中其实也就吃过大概3-5次吧，也是经常去农家乐的时候会吃到的那就是南瓜藤但我其实在下图也经常有看到一些，比如说地瓜藤、枸杞叶、南瓜藤但好像不是那么常见哈。那南瓜藤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因为经常很多人跟我说哎呀我知道南瓜可以吃南瓜藤也可以吃吗其实南瓜藤就是南瓜藤蔓嫩芽的部分不是这个老的部分。那丝去老筋炒着吃呢，你就会感觉到口感非常的脆嫩，也是夏季不容错过的一个时令蔬菜。那100克的南瓜藤里面的钙含量就高达360毫克高居夏季时令菜的榜首。那可能很多人不常吃不过这个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比如说南瓜藤炒蛋、清炒南瓜藤，包括辣椒炒南瓜藤，真的非常非常好吃，现在有点怀念回来可以再做一做。那接下来呢还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是芥菜。那这个芥菜说实话其实是一个 比较特殊的蔬菜吧，因为它有这个与生俱来的有一些苦涩口感啊，会让很多人对它提不起兴趣。不过我个人非常喜欢吃，包括你去广东啊，或者是这个广西啊，这块你可以经常吃到这些芥菜。那在南方你也可以看到一些用芥菜做的一些这个腌菜啊，也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当然，其实。就是如果你会烧或者是进行一下焯水，那它的这个苦涩的口感其实就消失了。而且青草芥菜呢一直都是这个家里眼帘里面的这种营养家书啊，因为每100克的芥菜中的钙含量就达到了230毫克啊。那在绿叶蔬菜当中，如果你把它当绿叶蔬菜，其实也就是稍稍逊色于南瓜藤。那一盘虾皮炒芥菜啊，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下酒，一点点鲜香啊，然后再加上它微微的一些这个苦涩啊，让你这个真的是食欲大开。那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了水里的4种夏季时令的菜，然后呢，还有一些钙含量或者是营养价值非常高的夏季时令蔬菜。那接下来呢，食材都有了啊，然后也想和大家分享分享我自己个人哈啊，夏天经常会做的一些啊凉拌小菜。我相信很多人啊都会有自己的食谱，那我今天啊就想和大家一起分享分享我自己比较常做的一些蔬菜哈，看看能分享多少，我都列了一张单子在我面前，看能讲多少讲多少，如果讲不完呢，下次带着大家，如果探店啊，或者是我自己录一期，这个现场的做饭的视频给大家看看，也是互相教学相长，互相切磋，然后让大家的这个夏季食谱啊更加开胃又健康。那第一道呢，想跟大家介绍的是啊，凉拌秋葵啊，个人是秋葵的终极爱好者啊。比如说是在日本，比如说吃啊牛冻的时候，一定要拌上秋葵和山药泥啊，所以拌在一起吃，这种黏黏糊糊的感觉实在是太好吃了。那在夏天的时候呢，懒得开火，就经常会做的就是一个啊凉拌秋葵或者是油淋秋葵，做法非常简单。那我们秋葵啊买回来之后呢，洗干净，切掉前面的头部和尾部，这个其实主要就是一个是口感，一个是啊美观程度。然后呢，在锅中放入适量的清水，烧开后滴几滴油啊，放入秋葵，然后呢放一些适量的盐，焯水之后放到冰水里面过一遍，那这样的话呢，秋葵就可以保持它的新鲜脆嫩啊。放凉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对半切开啊。接下来呢，准备一些这个辅助食材，我们把蒜末拍碎，加入生抽、盐、香油、香醋、白糖、盐调匀。我自己个人因为非常喜欢吃这个芥末，所以我经常会在调的时候也会加一些芥末，就有一些些冲头的这个感觉啊，然后也会非常好吃。然后呢我们可以这个切上一些青红椒碎，放在叠好的半个半个的这个秋葵上面，增加它的这个颜色。那么我们把酱料这个放到锅里面烧好淋好，然后淋到秋葵上做一个凉拌菜即可。那更有味道的呢，其实我们可以烧一些这个热油啊，然后充分的把我们的一些蒜啊或者一些香味啊全部激发出来。当然如果你在夏天懒得烧一锅小锅热油不浇也没有关系，直接这么凉拌也是非常好吃的。那第二个呢，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我夏天经常会做的一道小凉菜，就是黄瓜凉拌金针菇当然你可以里面加一些胡萝卜丝儿，加一些粉丝儿，然后一起拌在一起，那它这个就非常的爽嫩非常非常清爽吧。所需要的食材也不多，就比如说你经常买到的这个金针菇，那一包就可以。金针菇买回来之后洗干净然后把尾部带着泥土的那一面切掉，那开水烫熟捞出沥水就可以备用了。 那黄瓜呢，就洗净切丝儿。如果你觉得家里面还需要一些这个点缀，那比如说切一些青黄椒的丝，或者是胡萝卜丝啊，我们这个也是汆水烫熟就可以。然后呢，把蒜拍碎，用盘呢装起黄瓜、金针菇或者一些粉丝儿啊。那么把蒜末放在最上面，然后呢，将我们的这个配料啊，就基本上，比如说我自己的一个量啊，都是些许酱油。些许香油，一勺醋，加一些这个小的辣子，然后一些盐，一些蚝油，胡椒粉因为我是偏上海，有点这种糖醋口，有时候我也会放糖。那有时候呢，这个也会做这种酸辣口，比如说放点老干妈，然后加上陈醋然后这个反正就是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口味进行调制吧。当所有的配料全部调成酱料，直接倒在金针菇的和黄瓜上面，拌匀装盘就可以了。也是一道非常非常简单无脑的这样的一道菜。所以不知道大家经常因为黄瓜其实在夏天也非常非常的常见，所以也想知道知道大家比如说黄瓜会有哪些这个做法哈。接下来这一道呢，终于讲到一些荤菜了因为最近在排一些这个减肥的方法，所以呢，就是网上前两天找了一些这个健康营养减肥夏日减脂餐当中呢，就推荐了一道凉拌手撕鸡胸肉，个人实践下来也是非常非常简单，然后它的这个加的配料比较多，所以看上去呢，其实也是非常有食欲的。我们首先需要用到的呢，就是一些辅助的食材有胡萝卜，有青豆，有玉米，所以你就看到膳食纤维和一些这个优质的碳水其实都有了。那再加上我们这个鸡肉，尤其是鸡胸肉拉丝它本身就是非常好的或者是一些低脂低卡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来源，所以这道菜本身又好看又好吃。那怎么做呢？也是非常简单想在听的观众朋友们，其实应该都已经知道了。那胡萝卜切丝，青豆和玉米粒呢，烫熟放在旁边备用。锅内呢，放入一些姜片、料酒、鸡胸肉，大小火转煮沸，大火煮沸之后转小火焖8分钟，取出之后放在冰水当中浸凉，然后用这个肉锤敲打几下，然后或者你直接用手撕成丝，这个步骤我感觉有点烦，但是外面我经常也看到有一些这种小工具帮助你把这个鸡胸肉拉丝。那如果你一次性做很多呢，你可以放在冰箱里面，下次再拿出来备用，因为鸡胸肉拉丝其实可以做很多不同的味道，今天因为讲的是这个凉拌菜嘛，那下次有机会可以再跟大家分享分享，这个鸡胸肉拉丝可以做的各种热菜。接下来呢，碗内呢就倒入青豆、玉米粒、胡萝卜丝，然后加入香油、五香粉、白胡椒粉、黑胡椒粉，然后就跟我们的这个鸡胸肉丝，然后就拌在一起，非常非常的清爽，然后也有非常大的饱腹感，然后颜色也非常好看，所以感觉大家可以回去试一试。那因为前面讲到我们这个手撕的这个减脂版本那我个人其实做的更多的其实是这种手撕口水鸡的版本，简单办法其实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你鸡胸肉处理好，拉完丝之后，那我们就可以来准备其他的食材，主要就是这个调料这个手撕鸡呢，也是川菜当中比较受欢迎的这样一道菜。那手撕鸡，或者是这种焦糖棒棒鸡，它其实是有点偏甜辣甜辣的。那你可以根据自己在家里面的一个口味进行一个调整。那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万能的酱汁，就是它。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类似于改良过，也不是很甜，也不是特别辣，但是呢非常非常下饭。那我们手撕鸡肉晃的已经撕好啦，我们再准备一些这个青瓜，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黄瓜啊，包括葱白啊，也都洗净切丝。然后呢我们的蒜末也准备好，那花生呢然后炒过，或者是你直接买熟的花生啊，捣碎备用。接下来呢把这个蒜、葱、白丝还有这个生抽、醋、香油、辣椒面拌匀，做成酱料。那酱料倒入鸡丝拌匀，然后撒上这个花生碎和香菜，然后这一道菜其实就已经完成了啊。然后如果家里有条件呢，加点芝麻啊，然后如果你偏甜辣口呢，可以适当的加一些比如说蜂蜜啊、冰糖啊，或者是一些白糖，来增加它的一个啊回甘啊。所以是一个非常简单快手且好吃，虽然啊并不是那么减脂，但是如果你想减脂的话，可以参考我上一道这个五彩鸡胸啊肉丝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接下来呢，吃了鸡胸肉，夏天还有一个就是嘴里想抿点咸的味道，所以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应该是上海或者是江浙沪包邮地区常常夏季就会吃到的一个糟卤鸡爪吧。那这个糟卤鸡爪呢也不太用这个开油锅啊，因为本来我还非常喜欢吃的一个就是糟溜鱼片但是糟溜鱼片对于鱼的品质还有就是你火候掌握以及这个勾芡呢，可能相对会比较复杂一些。当然这个糟卤的这个鸡爪就完全没有任何的讲究，你只要把鸡爪煮熟，然后放在我们的这个糟卤汁当中腌制，你的夏天就会变得太棒了，这个想想口水就要流下来了。那我们经常说啊，这个糟卤其实就是一种料汁，如果你自己会做，那你可以尝试看看，叫从最开始的这个发酵开始。当然最简单的就是你到超市里面直接去买一瓶糟卤，那一瓶糟卤其实是可以做很多东西的。然后糟卤，因为我小时候因为是江浙沪嘛，所以其实不吃辣，但我后来长大了发现糟卤其实也有辣味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看如果喜欢吃辣的朋友也可以买这个辣味的糟卤。那比较简单的做法呢，其实就是鸡爪洗干净，然后用剪刀剪去尖角，然后呢再次去把这个鸡爪这个按摩弄干净，因为毕竟是要生啃的，所以越干净越好嘛。然后煮一锅热水把这个鸡爪煮熟，然后煮的时候呢建议可以放一些这个姜片、葱段、料酒来彻底的把我们的这个鸡爪的腥味去除掉。然后捞出之后呢用清水洗一遍，然后沥干水分倒入到另一个比较干净的容器当中。那这个煮的程度呢是大家自己的这个口味来说，就比如说像我我个人就非常喜欢吃广式的这种百合酱就是这个鸡爪这个虎皮凤爪这种，所以我是喜欢吃一抿就能下来的，一般来说呢我就会煮很久。那我也知道很多人就是喜欢吃那种脆脆的，然后有嚼劲的，然后偏深一些的，那这个反正就是根据大家自己的喜好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分配的这个煮的这个程度。那这个全部煮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倒入我们买好的糟卤进行浸泡。 用保鲜膜包好放到冰箱至少2到3个小时。当然如果你口味是比较偏咸的，其实你就可以隔夜浸泡，因为它这个糟卤一旦进入到这个里面，它其实就是会偏咸。但整体的做法非常简单，口感又非常非常棒啊，你会吃到这种怎么说呢，淡淡的酒香，然后咸鲜啊，非常非常适合夏天补充盐分或者是配啤酒。那讲到鸡爪呢，还想跟大家分享一道也是夏天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百香果柠檬鸡爪啊，好像也是很久之前春节的一个网红食谱吧，好像我记得在国内大家都吃好，就一下子就各种朋友圈啊什么就必有这一道。这道其实也是非常简单啊，当我们准备一些食材，就比如说把香菜啊、尖椒、小红辣椒，就是这种朝天椒这个切碎去籽，然后切蒜末，然后把柠檬片切片，然后把百香果切开，挖出里面的这个籽和这个料，然后呢把这个鸡爪前面的处理完全一样然后用刀切对半，然后呢用热水煮过，锅内呢放一些这个香叶或者是姜片以及一些去腥的一些这个食材，那么煮大概20到1个钟头，也是根据你自己的软烂程度来看要煮多久。那么接下去呢就准备一盆冷水把我们的鸡爪倒到冷水当中冷却，然后再洗一遍鸡爪上的这个杂质跟油，沥水备用。最后呢把这个鸡爪倒入大一点的容器然后把所有的酱料香料混合拌匀保鲜膜包好放入冰箱冷藏过夜这样的话呢第二天就可以开吃。那个人的建议呢就是里面多放一些这个冰块和水没过我们的鸡爪，这样的话会更加的入味。当然我还看过很多别的这个版本，比如说如果你喜欢吃泰式的呢，你可以买一些这个南姜、沙姜这个香茅、柠檬叶放到里面一起去腌制，然后呢还可以用比如说香茅草这个柠檬草、香茅香菜根、香菜打这个绿酱，然后或者是呢打这个用鱼露甚至是我们的一些这个糖调这种甜的辣酱，当然外面都有买大家可以直接去买现成的。那用这些的各种不同的风味去做我们自己心中的网红鸡爪，其实也是一个夏天非常好的一个吃冷食的一个小方法吧。所以呢看看大家比如说藤椒鸡爪、酸辣鸡爪甚至我们有些南方地区尤其广东经常会有这种药材鸡爪，基本上是当汤喝的，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棒的一个小菜。接下来呢因为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些这个简单的素菜，前面我们介绍了一个夏季时令在菜场当中或者是超市当中经常看到的很棒的一个食材叫毛豆。那有一个毛豆的这个菜谱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之前去日本玩的时候吃到的一个这个秘制烤毛豆然后味道呢非常的让我印象深刻有点那种一吃难忘，所以呢也想跟大家分享分享这道有蒜香风味的秘制烤毛豆。那味道再跟大家形容一下说不定我形容完很多这个在收听的一些吃货朋友或者是大厨朋友们基本上都能知道怎么做。那首先呢它是一个烤过的毛豆，带着外面的皮，然后它有这个黄油的一些奶香，然后呢还有这个就是大蒜的这种香味，那这两者的融合本身就非常非常好吃，然后把毛豆的整个一个豆腥气盖掉了。那我们自己做了之后呢就非常简单，你到超市或者去 Costco 买这种有机的毛豆，那夏天呢本身也是它的这个时令季节， 我们先把黄油啊放到微波炉里面打热，然后当它变成液体之后呢，就可以拿出来。然后第二个呢，是在你的这个锅子里面，比如说你家有一口小小的奶锅，那你放入适量清水，水滚之后呢，放入毛豆啊，基本上像这种食材煮个10分钟到15分钟，基本上就已经熟了。那我们撩起沥干水分。然后呢，预热煎盘啊，我们把温度调到基本上360华氏度，然后倒入毛豆，然后再倒入黄油液混合，然后不停的翻转，让所有的毛豆都均匀的蘸上这个黄油液。最后呢，啊，撒上这个蒜盐和黑胡椒粉做调味，那它就是一道非常非常好吃的。当然你在最最开始啊，也可以用比如说 Costco 一些这个蒜末啊跟黄油一起转一下，那到时候烤的时候呢啊，就会有一些蒜末有点点焦香，其实也非常好吃。那这道菜其实是一个香气很足的食材，虽然要用烤箱有点有一点点这个热啊，但它确实是属于夏天这种啊小冷菜啊当中一个非常非常好吃，大家可以偶尔尝试的一个菜。尤其呢，毛豆作为夏天的一个非常棒的食材，它是可以有助于缓解啊由于钾流失而引起的疲乏无力和食欲下降，所以呢，大家不妨试试看。然后在吃的时候还有一个小小的技巧，就是可以挤一点点柠檬，然后呢会让味道融合的更加好。还有一个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呢也是一道烤制的夏日菜也是我最近虽然想减肥，然后吃水煮玉米一直吃好久觉得可能会无聊，然后找到了一个小的食谱，我还没有自己尝试过但是已经放在我的收藏夹了近期可能就会把它实践掉，这样它就不会躺在我的收藏夹里面吃灰了。食材也非常非常简单，你只需要玉米、黄油跟蒜盐Costco 就有非常大罐的蒜盐所以就是你不光是煎牛排，前面我们说做这个蒜香毛豆这个炒菜什么都可以放，很香，非常香，很方便。那怎么做呢？就是黄油先回温，跟前面的做法其实一样，就是一旦它变成液体之后就可以拿出来。那玉米呢，洗干净煮一锅水沸腾之后放入，然后煮大概10分钟左右，你就可以捞起，因为我们最后其实还是需要烤的。那如果你是水果玉米，那煮的时间可能可以更短一些，因为你要保持它这个有水分的这种口感。接下来呢，把预热煎烤盘或者是你放在空气炸锅里面也都可以，玉米上刷上一层薄薄的这个黄油，放到烤盘上，然后先煎到这个金黄色，然后再翻到另一面，重复动作，直到煎出来就表面上有一些些焦黑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有食欲，然后那个香气全部融合在里面。然后最后呢，取出玉米，撒上一些蒜盐就可以。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夏天下午或者是中午想吃这个优质碳水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前面说了两道烤的，然后呢还想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一些夏季的怎么说一些还有一个烤的，就是风情烤土豆。这个食谱其实在小红书上好像经常也看到，就是被刷屏今天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夏天就是啤酒烧烤小这个以前有一句话怎么说，带着金链子啤酒小烧烤之类所以夏天让我想到就是晚上特别有食欲的就是这种夜宵。前面因为讲了两个烤物，然后决定先把这个还有一道烤物也一起分享出来首先食材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都可以吃，但我们家的这个调料呢，因为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孜然非常非常的夏天夜市露天摊头的这种感觉，所以也把它作为一个夏季的小食谱推荐给大家。首先我们准备两个土豆 削不削皮其实都没有太大关系，因为到时候要烤，所以它的那个皮其实也是非常好吃的。首先我们切片，但因为前面说这个名字叫风情啊，风情土豆，所以它其实是虽然是切了片，但是底部是完全连结在一起的。那么你就需要在如果你刀工好完全不需要，我刀工不太行，我就是每次这个土豆呢会在两边垫上筷子，那一旦你的刀切到筷子处呢，你就会自然的停下，所以你就不会把整个一个土豆给切断了。接下来呢，你用锡纸把包好的把这个切好的土豆呢包好放入烤箱，基本上预热之后用中层430度左右烤个20到25分钟，土豆就会变得这个绵密酥软。那取出土豆，打开锡纸，然后夹上切好的火腿片、芝士片或者是培根之类，有一些带一些些油脂，或者是你喜欢吃的一些食材其实都可以，然后再把盐和鸡精呢撒一点点调成这个味汁，如果你喜欢比如说黄油的味道，或者是特殊的一些这个油，然后你也可以刷一层这样一个薄薄的酱料在我们的这个火腿土豆上。接下来呢烤，然后再撒上一些孜然粉，因为我觉得孜然粉确实是这道夏日烤物的一个灵魂。那你撒上孜然粉之后，拿到锡纸，再回炉继续烤个十分钟左右，就是让它这个油脂，然后让这个肉然后让这个孜然的味道迅速的浸没整个一个食材。那最后呢可以放一些比如说像欧芹、香菜、黑芝麻，或者是一些现成的这种零头，让它有更多的一些这个复合的滋味。那这步呢就见仁见智，看大家自己喜好了。我有时候还会放一些这个日式的这个会跳舞的卷这个就我们经常在章鱼小丸子上面吃到的。那整个一个做下来其实也不是特别难，尤其是比如说你在烤三文鱼或者是一些烤一些别的东西的时候，这个土豆就可以完全一起烤所以其实也是比较方便且非常好吃。然后夏天如果有一杯小小的青柠橘子汁啊什么的，配上这样的一个小土豆小玉米，然后还有我们前面说到的一些别的一些烤物，真的太完美了。那接下来可能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不是太多了，想最后再和大家分享一个蒜蓉孜然烤蘑菇这个呢就是因为夏季有很多很多这个小的蘑菇，那你直接去地洗干净，然后用厨房纸吸干水分，然后呢调一个你自己喜欢的这种酱汁，我个人呢就是就比较偏清口，直接用蘑菇黄加一点点黄油，或者是加一些比如说芹菜末和蒜蓉和小米辣，然后就放在上面就可以直接就是让蘑菇自己出汁儿，那么酱汁的味道又融合在蘑菇自己的鲜嫩的汁儿里面。当然我知道很多人其实完全都不放任何调料，直接吃烤了蘑菇里面的那一口汤实在是太鲜太鲜了。最后呢如果你是加了调料的也可以再撒上一些些孜然粉，让它更加的有夏天的味道。那今天的节目呢还有两分钟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可以在炎炎的夏日里，虽然也不是那么热，我到现在还穿着长袖子呢，在西雅图的夏天里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这一期节目。然后今天安妮也是非常荣幸能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夏季的凉菜食谱或者烧烤食谱，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哪些食材、哪些节目内容、哪些吃的喝的玩的是你喜欢的，我们也希望可以常常和您交流，常常听到您的反馈，常常给您带来新的惊喜。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希望大家这个夏天过着顺畅惬意。那我们下一个礼拜日同一时间继续再见，拜拜。